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苏嘉玉与柯文清，他们是夫妻。那么我想与人互动对许多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对于过去的嘉玉来说，跟人靠近、交谈、互动却都是他非常害怕面对的事。因此他躲避人群，自我封闭，深深的陷在忧郁症的痛苦当中，长达有30年的时间，直到上帝医治了他。因此嘉玉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他如何借由基督信仰，从30年的忧郁症走出来的经过。而他的先生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结婚之后是如何一起走过了这么一段非常不容易的历程的。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苏嘉玉姐妹跟他的先生柯文清弟兄的生命故事。嘉玉您好。
主持人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文清你好。
娟瑜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先来访问嘉玉啊。嘉玉现在是上班族吗？
对，我现在是上班族，我在一个贸易公司上班，是从事电子零件的外销业务。
那在教会有做一些服事吗？
有，我现在在教会有做免费才艺班的招待，这个服事呢已经做好几年了。我在这个服事里面呢就被训练了胆量这样。然后后来呢，牧师师母就跟我们说我们要做小组长这个服事。
所以嘉玉现在不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服事中，其实你都很需要跟人接触，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享受这样的人际互动吗？
现在我是觉得一边服侍一边学习，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在里面学到很多，那我觉得我在服侍里面能够帮助别人我也很开心。
但是过去你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很害怕跟人接近吗？
对。
所以这样的倾向是你从小就开始的吗？
对。
那是怎么样一个成长背景，你可以先诉说一下吗？
我生长在香港一个平凡的小康的家庭，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是家里面的长女，很受到父母的疼爱。可是呢，在我八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他有很大的改变，他沉迷于赌博跟酒精，从此我就过着很害怕的生活。
所以爸爸接触酒精跟赌博之后，他整个人有什么变化呢？
我爸爸他的情绪变成很不稳，好像他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人，常常不快乐的时候他就喝酒，那有时候也会骂我们或者是会打我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爸爸喝醉之后呢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很惊恐。
所以跟你八岁之前所认识的父亲差别很大。
嗯，对，差很大。
嗯，那这样来说的话，他跟母亲的关系呢？
嗯，自从他这样的改变之后呢，父母的感情就非常不好。嗯，他们常常会吵架，有时候我在半夜啊，睡梦中惊醒，就是听到他们吵架很大声的声音，常常都觉得很害怕。
嗯，那你当时对于父母亲各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
那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是家庭的罪人，我觉得我很恨他，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改变，让我们觉得很痛苦。
那你会跟他说话吗？或者是这些心声你敢对他说吗？
嗯，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不跟他说话，我拒绝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嗯，我觉得所有一切我的不幸都是他带来的。
嗯，但是爸爸有些原因吗？他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的呢？
嗯，我爸爸他换过很多工作，他以前也是在贸易公司上班，就是电灯泡的外销的公司，后来他自己把那个制程包回来家里面制作，所以他后来就变成在家里面制作那个电灯泡，跟我妈妈一起做。那好像后来有赚到一些钱，家境呢变好了，那他就开始买房子，但是后来他又沉迷于赌博，后面就变得很不好了。
嗯，所以这些成长过程中的变化是导致你后来来台湾的原因吗？因为你是香港人嘛，但是目前住在台湾。
嗯，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立下志愿，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可是能够来台湾的契机是怎么产生的呢？
嗯，那时候我要考大学嘛，那我在偶然的机会的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地方可以有台湾的大学的联合招生，所以我就去考了。那也很幸运的被分发到一个私立的大学。那时候既然有这个机会啊，我就求我爸爸可不可以让我来台湾来读书。那正好那个时候我爸爸的经济状况有改善了，那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他就答应让我来台湾。
那父亲也算蛮成全的，因为你从青春期开始不是很少跟他说话吗？
对，我觉得我爸爸他还是爱我们的，只是他不懂得怎么表达他的爱。我想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小孩，可是他基本上还是爱我们的。
嗯，爸爸跟妈妈后来分开还是在一起呢？
后来在我国二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那妈妈就选择离开家庭。
嗯，那当时你跟两个弟弟不就是更加的雪上加霜吗？
哦，对，我父母离婚的事情呢，我觉得很难以接受，我更加的觉得很不快乐，然后我必须要照顾我的家庭，比如说我要去买菜煮饭啊，我也要好好的管住我的两个弟弟。这一切我觉得太沉重了，我非常的不快乐。
嗯，但是对于妈妈选择离开家庭可以谅解，或者是她有给你们什么解释吗？
妈妈必须要离开，她说她也是不得已的，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很不舍，但是这些的痛苦啊我没有人可以说。
嗯，是，那刚刚谈到说后来求父亲让你能够来台湾读书，那爸爸也愿意，所以到了台湾之后情绪方面有一些改善吗？
到台湾之后呢，我觉得是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在求学的时候跟同学的相处没有很亲的朋友，我只有几个比较好的同学，基本上我还是一个封闭自我的人。
嗯，那你曾经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去比如说看过医生或是看过心理师吗？
嗯，这个问题我就一直的忍耐，那一直到我出来社会工作结婚之后啊，我才寻求医治的方法。在我求学的时候我是选择逃避然后忍耐。
嗯，可是你跟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的对话对不对？
嗯，
你会跟自己怎么对话呢？
因为我是一个封闭自我的人啊，所以我很多的问题我都没有人讲，也不愿意跟别人讲，基本上我所有的问题都是要自己解决的。 所以呢，我就从小时候我就习惯了自己对话，我就会自己问我自己问题，然后自己回答。我那时候小时候会有很多的不了解，很多的问号，比如说我会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幸福的家庭生活我都没有了，我是不是被咒诅了，为什么我都要忍受这些东西。那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开始进来了，那些负面思想都会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天下最苦最不幸的人，所以我只能忍受，我不会有幸福的人生。
所以在自我对话的当中，你给的题目也是负面的，你自己找到的答案也是负面的。
对，好奇怪，我当时是不知道的，当时的思想都是这样。
是，那父母后来有来台湾看过你吗？
后来在我大一的暑假，我就觉得我的腰会酸会痛，所以那时候就去看骨科的医生，那医生就说要照 X 光看看。那时候医生给我看那个 X 光片啊，我的脊椎已经是 S 型了，我当场就哭了，就好害怕，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变成这样。那医生说必须要在暑假赶快动手术，在年轻的时候做手术会身体比较快复原。那时候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他们说既然医生是这么建议要动手术的话，就安心的去动手术。那他们也分开来看我照顾我，其实他们是爱我的。
那么虽然说嘉瑜人际方面很退缩哦，但是后来在台湾你还是找到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不对？所以我们来问问文青，好，我们来问您的先生，就是你跟嘉瑜认识的时候是他来台湾几年的时候呢？
他1989年来台湾嘛，我们1994年认识，大概来台湾5年。
那也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在1年左右。
对对对。
那你刚认识她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呢？
我记得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这个女孩子很空虚啊，因为那时候她就开始讲说她一个人在台湾住嘛，然后又是从香港来，然后可能跟同事啊跟朋友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吧。那因为男孩子都会有一种那个英雄气概，想这个女孩子感觉还不错。那时候我也没有女朋友，我就跟我朋友讲说，那我来追她看看吧。那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在一起这样子。
是，那所以交往了几年之后进入婚姻？
我们大概1年半，我们那个时候1994年6月份认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后来大概也没几个月吧，大概9月好像。九月他刚好说他要回去香港，那我就说好，那回香港倒不如就直接跟你爸爸提亲。他那时候他吓一跳说真的假的，那我就跟他讲我的一个计划嘛，我说不是那么快结婚，我说大概我们就等到大概如果隔年底如果 OK 没问题的话就结婚。嘉瑜那时候我觉得说他各方面都很好，因为他可能就是说比一般的年轻小姐来的体贴人的心意，那另外一方面他做家事做饭煮菜他都没问题，并且他随便一个汤很神奇，就是说香港的小姐特别会煲汤，他随便弄个汤我就觉得这个汤的滋味就我都从来都没喝过。那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他应该是个贤妻良母，我那个时候是这样觉得。
所以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你不会觉得他特别的比如说害怕跟你靠近或者是跟你谈话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他的紧张？
一点都没有，可能那个时候 可能是因为刚开始认识互相吸引嘛，因为他常说我跟他爸爸蛮像的，我说哦，那或许是这个样子吧。当然有时候在言谈之间，或者是说他跟别人的互动，那个时候他可能有时候会，比如说我要跟朋友聚会什么，有时候他会推。刚起初我也不以为意啦，想是说是不是上班累了。
所谓的推就是他觉得他不想参与。
对对，刚开始他可能是新鲜，也想认识我的朋友，但是慢慢的好像就开始几乎他都不参与。
嗯，所以嘉玉，您跟文青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有特别的好像稍微包装自己的这种害怕，掩饰自己里面的情绪吗？
嗯，有稍微，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我是可以安心的，因为他是比较活泼外向，所以我们是谈得来的，好像是互补这样子。
是，那么实际进入婚姻之后呢，两个人的相处状况怎么样？
进入婚姻之后，我的角色一下子改变了很多，因为进入婚姻就是进入一个家庭，所以呢，我必须要成为人妻、媳妇，也要成为弟妹啊，然后嫂嫂的角色。
嗯，文青是家里排行第几的？
老二。
老二，那上面还有？
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个弟弟。
嗯，
所以呢，我面对多重的身份，我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以往都是逃避跟人的接触，我从来没有学会过沟通，所以我觉得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跟困难，我必须要去学习。
那么文青把嘉玉娶进门之后，那时候感觉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妻子呢？
刚开始我觉得她做的都还好，可能她那时候也是一直在学吧，也是尽量跟家里面像我妈妈相处，她要配合吧。那慢慢的我发现到说他好像下班之后特别累，因为在婚前当然是不会觉得，婚后大家几乎都在一起，所以就比较清楚到说他好像跟婚前是完全的是不一样，因为婚前来我们家他等于是半个客人嘛，知道说未来是媳妇，但是等到你婚后都在家里面，就发现到他很奇怪，他都把自己缩在房间里面，他就尽量足不出户，除非是有比如说他要打扫，他要煮菜，还是说他要用餐什么的，那其余的时间他就是把自己关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几乎他就不出来这样子。
诶，对，所以我们说嘉玉有忧郁症哈，您是在婚前的时候就有得到这样的诊断吗？还是只是你发现你有忧郁的倾向？
那时候就有去看过精神科医生。
结婚前？
他在婚前他就有跟我讲说他曾经也做过心理咨商，他有做过咨询，那个咨询是不一样，那个是社工。
嗯，
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学生时候嘛，或者在刚上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他那时候有做过这个，那后来就开始在看心理医生，慢慢的陆陆续一直在看。
嗯，就是有发现他在婚后的生活好像有比较退缩哈，比较封闭一点，所以你也陪他就医。
嗯哼，
嗯，所以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善吗？
看医生他开的药啊，可以压抑我的情绪的问题，他可以帮助我放松，就是吃那个镇静剂，然后抗忧郁的药呢也是有帮助一些，但是长久下来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长期下来是成效不大。
嗯，那么刚刚文青有说他婚后觉得你好像回家都是非常的累，你觉得你的这种疲劳是怎么产生的呢？
哦，那时候每天都很累，因为白天上班啊，我就已经要应付一些人际关系，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那我就是极力的忍耐，然后到了家的时候就很想要休息，但是家里面也是有家人。
有跟公婆住吗？
对，有跟公婆住，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一整天都是紧绷的状态，然后我不会放轻松，然后我觉得人呢是很可怕的，好像是未爆弹一样，我觉得我不会处理人的问题，我常常都很害怕，很害怕别人喜不喜欢我了，很害怕我做得好不好了，很害怕别人对我的眼光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依然是活在恐惧当中， 我觉得我跟人是必须要保持距离，以防止我自己受伤，所以我更加的封闭我自己。
所以等于说你自己对人的这种感觉的害怕、恐惧、紧张里面，事实上它耗掉你蛮多内在的能量哈，
非常大。我每天肩膀都是像石头一样的紧绷，然后我常常就处在那个紧绷的当中，好像我身体上面有一个坏掉的警报器，它常常会提醒我有危险有危险，我就是必须要用尽全身的力量去跟它对抗。可是呢，我在人的面前我又要装作好像没事，好像我过得很好，我不紧张，所以是双重的累。
真的好辛苦哦。那我知道你们有孩子吗？你们有几个孩子呢？
我们有两个孩子。
那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如果一直这样子教养上，就妈妈这个角色怎么扮演呢？还是爸爸必须要代替妈妈的角色？文青来回答一下。
我讲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孩子他在上幼稚园就开始要学那 BPMF， 然后通常都是妈妈在教嘛，妈妈在看功课。他就从幼稚园开始的联络部都是我在签，为什么？因为他写都是 BPMF， 他看不懂。我说那你可以学，他说他不愿意。那我说那你的英文好啊，那要不要教他英文？他说他也不愿意。那教他们一些广东话啊，这样子，他说他也不要。因为我本身做业务知道说多几个语言的话对孩子以后是会路会比较宽广，所以从这个部分，那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到说他大概就只有以他自我为中心的。那听他讲就是说，就像他刚分享就是说他每天要用10倍20倍的力气去对抗这个工作，所以他回到家里面他需要说是很轻松。所以也不是说他妈妈的这个角色失能，而是说他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他确实没有再更多的力气去应付孩子的问题。
但是这样子两个女儿可以健康的成长吗？
那就是我多把时间尽量的挪在家里面。一般的男生是这样，比如婚后他会比如说他打拼工作什么什么，但是我的这边可能我就尽量下班就赶快回家看孩子这样子，然后跟孩子一起成长。那所以后来我很多好朋友什么就慢慢的就疏远了这样子。
那因为妈妈的特质是比较退缩，那两个女儿的个性呢，他们遇到一些挫折或是困难的时候，你感觉他们会怎么去因应这些状况呢？
老二我觉得是还好啊，老大可能比较敏感一点。我就记得有一次就听嘉玉讲说，我们家老大好像遇到不知道什么状况，就说到他床铺的一个角落就在那边哭泣。那嘉玉就看到这一幕，他有跟我讲，我也是吓一跳。我通常我不大会去他们的房间啦，那他们房间其实嘉玉他会去注意，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然后嘉玉他其实也是在注意他们啦，只是说有时候他就是比较因为管教的事情都是在于我这里。
那当注意到女儿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嘉玉有什么感觉呢？
那时候看到我的大女儿她碰到挫折的时候在床头那边偷偷的哭，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小时候的我，然后我觉得我绝对不要让我女儿受跟我一样的苦。
从女儿遇到挫折的行为表现，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影子的嘉玉，要如何避免让女儿受苦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来聆听苏嘉玉的分享。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苏嘉玉姐妹和她的先生柯文清弟兄。嘉玉是香港人，曾经有30年的时间她陷在忧郁症的痛苦中。如果追溯起来，这忧郁的因子似乎跟她8岁之后父亲的改变、父母的离异，还有嘉玉心中不断产生的负面思想有关。因此嘉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怨恨父亲，一心想着要快快地脱离这个家庭。于是在大学考上台湾的学校之后，就离开香港到了台湾。在大学生活中，嘉玉跟同学往来很平淡，毕业上班之后也大致是如此。他忧郁而孤单。后来嘉玉认识了先生柯文清，两人交往结婚。在婚前，文清不觉得嘉玉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进入婚姻之后，文清就明显感觉到嘉玉的自我封闭。嘉玉不论是跟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或者是跟两个女儿，互动都非常的少。嘉玉也不想改变，只觉得白天上班要掩饰自己跟人相处的那种不安和焦虑，身心非常的疲惫。直到有一天，嘉玉看到了大女儿遇到挫折，缩在床铺一角暗自哭泣的情景，似乎就是她小时候的样子。这个时候她才警觉到不能够让大女儿跟她一样。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柯文清和苏嘉玉这对夫妻的分享。嘉玉，那你后来做了些什么改变呢？
我不要让我女儿受跟我一样的苦，所以我就立志，我必须要好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没有好好的顾到我女儿，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做好我自己。
那为了要好起来，你做了哪些努力呢？
因为我已经立志了，我必须要好起来，所以呢，我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别人只要跟我说有什么方法，我都去尝试。比如说，我有去算命啊，我有去被催眠，然后后来也把名字也改了。我这些都试过了，可是没有什么效果，对我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在小时候有觉知过，我记得有上帝。所以呢，我就试试看这个方法，我想去教会看看。
那就自己去吗？
那时候呢，我很想要去找一个教会，那也是很碰巧的。那时候呢，有一个我认识的教会的姐妹呢，我常常都会遇到她，已经遇到她好几次了。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可以去她的教会看看，那教会距离我家里蛮近的。所以第一次呢，我就一个人进去了教会，然后我就坐在最角落的地方，不希望有人注意到我。然后那时候呢，就在主日的时候，我就跟着别人一起敬拜神，开口敬拜神。刚开始我是不太习惯的，因为大家都很大声的开口敬拜神，我觉得会被干扰，我有点不太习惯。可是呢，我就继续的去，大概去了第3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神奇哦，就是突然有一句话语进来我的脑海里，是上帝要跟我说话。上帝说，你错了，错得很离谱。那时候我是闭着眼睛敬拜神的，然后突然有一幕一幕我以往做过的错事呢，通通都出来了。我就觉得说，我是这么一个罪人，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地方，然后我就向神认罪悔改。从此我就觉得我可以快乐起来了。
上帝指出你有哪些错误呢？
那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我以往做过的事，比如说我不跟我的父亲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弟弟，我觉得他们是拖累，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女儿的角色，我也不是一个好的姐姐，我在家里面也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所有我注意的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我中心的人，我都没有去注意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事。
嗯，那圣经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嘛，哈，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后来历经什么样的悔改啊，认罪的过程？
我就在那个主日的时候啊，向神悔改，我就跟神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求你饶恕我所有的过犯，我希望能够有重新的开始。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流泪，然后神就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他安慰我，我就觉得我以往所受的苦啊，我心里面的痛，我心里面的受伤都可以挪去了。我开始觉得说我活着是有盼望的，并不是像我以前想的每天睡醒都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绝望的状态。神的安慰是他让我一次一次的流泪，以往我觉得我的心口会痛，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在一次一次的主日里面呢，主都会安慰我，主让我觉得说我是被爱的，他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已经受洗了，我是神所珍爱的，我不要觉得说我是不好的，不幸的，其实神是要我快乐，神是要我幸福的。当我读经祷告知道真理之后呢，我知道过往的种种都是错的，过往的种种都是谎言，我可以拒绝谎言，因为我相信真理，真理可以让我得到自由。
嗯，是。所以你提到说你受洗了，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啊？
我跟我先生是在结婚以前受洗的。
哦，原来结婚之前就已经受洗了，只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过教会的生活。
对，曾经有去过教会，后来也慢慢的没有去了。
嗯，那么在你陈述的过程中，我发现说其实流泪对佳宇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你可能要为了自己的这些紧张啊，其实你是必须做一定的伪装，那但是其实在教会也是一个公众场合，你流泪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所以表示说你把这一层的防御啊放下了，是不是？
嗯，在教会我本来是坐在很角落的地方，后来的我就慢慢的可以坐在比较中间的位置，我慢慢的可以把我自己的防卫系统放开一些，慢慢的跟弟兄姐妹可以讲话，然后也进入了之前的小组长的小家，然后在小家里面呢，我们的小组长都非常关心我，所以呢，我慢慢的等于说在教会的我是重新的学习，重新学习怎么跟人交往，重新学习怎么跟人沟通，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些觉得很危险的状态我可以慢慢的解开，慢慢的对人不要这么的抗拒。
是，那么在教会可以有这样的突破，那回到家里呢，文青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有很大的改变啊？
对，他在大概现在在算起来七八年前吧，
嗯，
那时候他刚进我们教会，那他回来就跟我讲他很喜乐，我就说奇怪了，他在高兴什么，
嗯，
那确实是生活的一点一滴我都看在眼，因为我是最贴近他的人嘛。
嗯，
那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打电话，因为他很少打电话，那在打电话之前他就先深呼吸，我说奇怪，你要打电话给谁啊？怎么会吐那么大一口气？他说不是，我在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打给小朋友。打给小朋友你紧张什么？他说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他有做服事。我真的吓一跳，他做什么服事？他说他做招待。 我说那做招待就做招待，跟打电话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派长啊，那个是叫一个欢乐派，就是每个礼拜六服侍社区的这些小朋友，让他们有个才艺班，所以他就负责了某个才艺班，他就一个一个电话要打，因为派长他有规定。我心想说那叫别人打就好了，他能打吗？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后来他也是这样子用很大力气，我是看，然后他就跟他们聊天，跟他们，那我就是说一问一答的这样，我觉得他确实是改变很多，因为以前他不肯做这种事情，他都是龟缩在一旁的人。那后来我再了解一下说哦，他去欢乐派去做招待，招待是怎么样，就是坐在门口，然后要一个一个小朋友来，甚至有些家长他要有一些跟人家有些 social， 有些社交，我真的是非常的压抑。那后来他跟我分享是说，因为齁神给我的爱已经满到我的口鼻这边了，我再不分出去的话齁，他会被神的爱给那淹没齁，他呼吸不过来。说真的假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半信半疑啊，但是他的改变真的是慢慢的就看得出那种齁成效出来。
那我看他跟文青的互动，你们好像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蛮有交流的。那跟女儿还有跟公婆啊，跟你的爸爸妈妈的相处上面啊，进教会之后的家语有没有也有很大的改变？
他比较会跟小孩子谈心啊，以前可能就是说比较不会去问小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慢慢，尤其我两个都是女儿嘛，所以他们就好像有时候奇怪他们在笑什么，以前这种是比较少，然后后来也会注意到我父母亲的需要，比如说他每年要，也是因为刚好有电子展嘛，他要回去香港，那回来有时候他就会主动，就是说啊，看要为我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啊，带什么。那假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住在一起嘛，所以他也就是很主动的，就会负起，就平常是妈妈煮饭给我们吃嘛，那假日就是他就会主动去负责这样子。那慢慢的婆媳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真的是跟以前是差蛮多的。
对，那所以对家瑜而言，是因为上帝满到你口鼻的这个爱，让你可以做这样的付出吗？
对，就是在教会里面啊，我流泪了差不多八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爱啊大大的充满我，他会安慰我，我觉得我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我对我的家人也开始慢慢的可以注意他们，关心他们。
所以我们说你忧郁症大概长达30年，这个是从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呢？
是从我8岁那时候开始的，
就大约有到38岁。
对，然后差不多8年前我们重新回到教会，所以神用8年来医治我。
都是透过在主日或是在一些聚会敬拜当中就不断的流泪。
对，每一次的流泪都是一次的医治。然后我觉得在今年呢，我觉得可以不用再流泪了，我觉得我对神有信心，然后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神医治我是已经完全了。
文青过去在家瑜他这种郁症乏力的时间里面你当时有没有受影响啊？
有啊，那个时候还蛮严重的，刚开始就是跟朋友疏离嘛。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我还不是很清楚，那慢慢的就大概一段时间，大概每隔至少3个月吧，最长是半年，就要跟朋友去外面喝个酒啊，唱个歌啊，聊聊天，就是一般说的 men's talk 嘛，就是要借由这些同侪或朋友之间这样子疏解那个压力。 但是我大概在35岁那一年，大概12年前，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就喝酒回来，发现到说哇，自己真的是，那次很离谱，就是说我回到家到一点多，因为我家住五楼，我到五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多，然后我就进去，然后我就睡着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左眼的镜片我也不见了，就是那次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就是说我真的是跟狗一样用爬的，一格一格再爬半层楼，要大概休息个十几二十分钟再爬再爬，但是后来我还是去跟朋友这样子喝个酒啊，唱个歌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心的那个结打不开。我本来以为是说用这种方式嘛，可能说有个刺激，或者是借由这种吃喝玩乐的方法，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说自己的身体也会承受不了。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大概就是因为我爸爸他年纪大嘛，那他的胸以前有得过肺结核，所以他入秋之后比较容易感冒。我发现到他感冒我也跟着感冒，以前我算是健康宝宝，然后他感冒我也感冒，刚开始我也不以为，但是我的感冒都很难好，都拖个一两个月。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我烟也戒了啊，怎么还会这个样子。那后来到大概在2007年 ,2008 年那个时候，我就得了带状性疱疹。那带状性疱疹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很低的时候才会得嘛。
嗯。
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那然后我又因为其他的事情，有公司的事情啊，然后家里面的事情等等的，那再加上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承受了。后来我就开始常常失眠。失眠的话就是这样，我失眠，然后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看电视，看电视就到深夜肚子饿了。肚子饿了你就会吃东西嘛，啊，吃东西等到在更晚的时候要睡的时候胃食道逆流，所以我睡也睡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那就要靠咖啡来提着，所以大概一天大概要喝两杯冰咖啡，并且我喝大概七个月之后嘛，发现到怎么样，就是好像人有像小中风一样，就是颜面神经失调这样，我知道说我大概右边的脸颊一直在跳。那我那一天我是硬撑着回公司，然后就躺在公司的沙发上这样子休息大概半个多小时。那后来那次我真的吓了一跳，说我要不要把咖啡戒掉，后来还是不行，就颜面神经失调第二次又来了，大概半年更快了。那想说那我用什么方法，那后来还是像家瑜一样，我就回到教会。我是在大概2009年1月份开始，我就自己开始祷告，我就是每晚利用睡前祷告，其实祷告什么我也忘记了，大概就是几句话就结束了吧。
嗯，
那大概那一年的11月29号开始，我就跟教育一样，我们就到西安堂教会来。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到很奇妙，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没有再失眠过。
哇，
到现在很少很少很少失眠，有时候他睡前跟我讲个话，那后来就发现到我已经睡着了，常常是这样。那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就是说因为我就发现到说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了，因为我以前都是靠自己，那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这有些事情齁，尤其是像精神方面身体方面的那些疾病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回到教会就在身上就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比如说我那个摩托车是真的十几年很讲在就很破旧的摩托车，居然礼拜五要上班就不见，不见我也去备案干嘛，然后但是那一天就感觉到说这个摩托车一定会找到，我很有把握，就礼拜一的大概中午过后吧，一点多大安派出所就打个电话说我的摩托车找到了啊，然后又碰到什么支票掉了也会找到。最神奇的是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说我很亏欠神，所以就开始拼命读圣经，拼命读圣经，然后再有一次在读圣经，在读到生命记那边，就是说在摩西他们在讲那个医治大麻风，就觉得说身上好像有个光束，我看到很奇怪，有斜斜的照进来，然后把我身上东西抽走，那我的身上有个皮肤有个地方会一直脱皮，不断脱皮不会好，然后那个地方就从此之后就不会再脱皮，不药而愈。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这个实在是太多太多，就是神就每个一段时间就给我一些功课，那包括就是说我回到教会就我们会变比较顺服，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嘛， 所以每次牧师师母他们主日在正道的时候讲到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教会在推一个叫做活泼生命，那我们就每天就来读，那想说读我再读一个月吧，上帝就告诉我说你要带你女儿读，那我就顺服。很辛苦，早上六点就要起来，我自己要先看过然后再跟他们分享，大概跟他们过程大概15分钟每天，但是我已经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然后到现在，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是小六一个国一嘛，到现在他们已经是高二跟高一，他们没有一般时下年轻人或者说像我以前所谓的叛逆，他们没有。那我们当父母亲或跟女儿之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靠圣经，说你想一想爸爸讲的对不对不重要，你看圣经他怎么讲，神是怎么讲。所以有时候到第二天早上，女儿会跟我讲说啊，爸爸哎，对昨天那个样他是不好，他的想法是不对。所以我就是说最好的就是把神的话我带给我女儿，就是说我们跟他一起读，大概读了3年多吧。那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就家庭祭坛，那我们就这样子大概3年。那那个时候到大女儿升高一的时候，她那时候就比较忙，因为后来家里面有小组了嘛，所以我们家庭的祭坛就没有再举行。但是我发现他们平常也好，礼拜天假日也好，他们只要有时间早上起来，他们会看清晨国度。
哦，
他们是这样子，
是属于他们青少年看的版本。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说最好就是说神他告诉我一些事情，然后我就直接的就把它执行，那这个成效后来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不会说他们功课多好多好，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品格方面他们是 OK 的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文青再度的回到教会之后，你的家就在你的带领之下走向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是。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那时候回到教会的时候你感觉对神有很多的亏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其实因为我本身是第三代基督徒，是我从小我就知道有神，但是我不是很认识神，可以说不认识神，我也受洗。但到我真正的是因为我被神破碎，破碎就是说我自己经历过那一些苦难，包括来自自己的，来自太太，或者来自本身的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些累积下来的让我自己都没办法承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把我主权完全交给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个破碎。那我承认神的主权我没有办法做，我把这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他自然就帮我开条路，然后我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接纳神。那以前自己心里面充满太多自己嘛，所以神他就进不来，所以神的能力神的爱进不到我的心里面，我就没有办法认识神。
佳玉，那现在婆婆对你有什么评语呢？或是你自己觉得你跟她的关系如何呢？
现在跟婆婆比较能够敞开来说话聊天，然后觉得关系比较靠近了。
那以前她应该在教你们两个女儿的路上哈，她应该也提供了蛮多的帮助，因为你们住在一起，所以现在她有些什么想要你帮助的，她会不会主动跟你提啊？
会，现在的话我就比较能够放轻松的跟我婆婆聊天，那有时候她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她也会跟我提到说请我们帮她祷告，这样子关系是修复好的。
那么虽然佳玉不是心理医生哈，但是你自己走过这30年的忧郁之路啊，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帮助相同境况的人吗？
现在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我对于有相同问题的人我比较有同理心，我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我可以试着帮助他们，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一样的受跟我一样的苦，所以我是希望这些朋友可以来教会认识主，因为唯有知道真理的话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假的，是谎言，是不对的，认识真理之后可以让我们走上痊愈的道路。
是。那么我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请两位都分别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鼓励的话？那佳玉先好了。
感谢主，就是他用这么多年的时间来安慰我，然后让我得到医治。我觉得有一个经文我很喜欢，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便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觉得 我要警惕我自己，常常的在主里面，然后我可以有新的开始，感谢主。
那文清呢？
我真的很感谢神哈，他在这一路的带领。我觉得就是人的道路哈，走到最后面都不会通，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错误的选择，唯有选择神才是唯一的道路。那我觉得说我很感谢神，是说在家里面，因为我爸爸信主的关系，把我们全家人他都圈在主里面，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无论说我们以前做过什么事情，神他还是会接纳我们，就像我们现在也可以接纳一些比我们软弱甚至一些是不可爱的人。我觉得说这就是神的爱。那我也希望说不只是我，到我的下一代他们也都能够像我们一样直接能够经历神的爱。然后最后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家就是像圣经里面讲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主，感谢主。
那真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文清跟佳宇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苏佳玉姐妹和她的先生柯文清弟兄。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你能想象吗？一个人一生中有30年的时间陷在忧郁症的痛苦中，那是什么样的境况？如果我们也长期的处在负面的情绪中，以及跟人互动的不知所措，又需要装成没事的状态中，我们敢不敢去期待有一个改变，或者是被完全的医治呢？佳玉在分享的最后说了一段话，他说，认识真理才能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谎言，认识真理才能够走上痊愈的道路。这是确实的。圣经哥林多后书13:8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那这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意念，圣经的话语。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视我们为宝贵，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至于我是被咒诅的，我是没用的，我是失败者，我不会有幸福人生，这些都是所谓的谎言。拥抱谎言就真的不会有幸福的人生。相反的，拥抱真理，聆听上帝指出的错误，去认罪悔改，并且接受上帝的爱，在上帝的慈爱中被医治，然后用上帝的爱去爱人，生命就能大有喜乐和盼望。当然，如果你像文清弟兄一样，是一位有心理疾病或精神困扰的人的重要陪伴者，你所面临的挑战或许就是如何不被身旁的人拖下水。那么解决方式也同样的，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听从并遵行上帝的话语，生命才能够稳妥向前，经历医治和平安。圣经以赛亚书43:19有一段很美好的应许，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因此我们面对困难的反应，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说我的困难有多大，而是向困难宣告说我的上帝有多大，让我们彼此共勉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柯文清、苏佳玉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